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5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四矢口否认，他强迫联邦调查局停止对一名前助手的调查，并且质疑是否有必要设立特别检察官来调查2016年他的竞选团队是否和俄罗斯人之间相互勾结来影响美国的总统选举。有一位记者问到川普是否曾要求被解职的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停止调查辞职的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时，川普回答说没有，下一个问题。不过川普说科米非常不得人心，而且在减职之前的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现很差。这是川普自4月19号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站在他身边的是来访的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川普否认他本人、他的团队同俄罗斯有影响力的人员之间有任何勾结，他说就连我的敌人都说没有勾结。川普说人们想做什么随便，但是他的政府必须回到轨道，非常非常好的治理国家。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保镖和支持者本星期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大使馆外殴打抗议者之后，美国国务院传召了土耳其驻美大使。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使馆暴力事件的一天后，塞尔达尔·克勒奇大使星期三同美国次国务卿托马斯·沙农进行了会面。暴力永远都不是回应言论自由的妥善方式，我们支持任何地方的人民自由表达与和平抗议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向土耳其政府表达了我们的关切。但是土耳其大使馆把暴力事件归咎于和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组织，并且说他们对聚集在那里迎候埃尔多安总统的土耳其裔美国公民进行了野蛮挑衅。土耳其把库尔德工人党视为一个恐怖组织。伊朗人星期五将投票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温和派总统鲁哈尼有可能面临来自保守派人士的严峻挑战，这些人对他处理伊朗经济问题的方式以及同西方达成的核协议进行了抨击。鲁哈尼的政治前途依赖于这个里程碑式的核协议，该协议使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解除。但是鲁哈尼的主要挑战者莱西对这一协议进行了批评，因为他仍然保留了对伊朗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的制裁。政治分析人士以及得出的少数投票数据都青睐鲁哈尼，历史似乎也站在他一方，因为自1981年以来，所有现任总统均赢得了连任。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军事官员星期四告诉他们，两架中国战斗机在南中国海上空拦截了一架美国的嗅探飞机。据美国官员介绍，WC-135 不死凤凰核爆探测侦察机星期三在东中国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时被两架苏-30战斗机拦截。专员们在描述这次对峙时援引美军机组人员的话说不专业。美国官员表示，美国飞机是按照国际法进行操作的，而且他们已经通过适当的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国川普政府表示，行政当局已通知国会打算重新谈判美国和加拿大与墨西哥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星期四，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致函国会领袖说，川普政府计划与议员展开90天的磋商，讨论如何改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随后，美国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谈判有可能在8月16号开始。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川普竞选总统时的一个重大承诺，他经常形容这项协定是个灾难。国际新闻 播报完了。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hat kind of topics should you avoid in conversation? Do you know the social faux pas in Western culture?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实体店会不会在未来的生活中消失？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out of hand and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howroom. Showroom is spelled S-H-O-W-R-O-O-M. Showroom.
Showroom 是陈列室、展示厅的意思。日本东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之后
The number of visitors to apartment showrooms in the area where the Olympic Village will be built saw a big jump.
计划筹建奥运村的地区去看公寓样品房的人数大增。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哪些东西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呢？美国一家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机构就此发表报告。报告中提到
Brick and mortar stores, as we know them, will likely become nothing more than showrooms.
现在生活中的实体店将来很可能也就起个展示商品的作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howroom. Showroom.Showroom.
I totally prefer shopping in a real store to shopping online. I never really trust what I'm getting unless I can see it firsthand,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clothes.
I think e-commerce is extremely convenient. You just look online and pick whatever you want. Buying is just a click away. A lot of times, you don't even have to pay for shipping.
But it's also really easy to let things get out of hand. Sometimes when you're shopping online, you feel like you're not spending very much, but you end up maxing out your credit cards.
I guess that's something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Hmm.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 good idiom, out of hand.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每次家里人聚会，最高兴的就是孩子们。我有好几个侄子、侄女，都是八九岁上下。小时候，他们总要闹得鸡飞狗跳，但是这两年好多了，更懂事、更听话了。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out of hand.Out is spelled O-U-T, out. Hand is spelled H-A-N-D, hand, out of hand.
大家都知道 hand 是手的意思。Out of hand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说很难管、很难控制。比如说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一起闹得天翻地覆就可以说是 out of hand。再比如开会的时候两个人唇枪舌战最后吵了起来就可以说当时的局面是
got out of hand
在下面例子中一群大学生开派对最后为什么招来了警察呢我们一起来听
Everything was going fine until these guys got into a fight for some reason then their drunk friends all joined in then some idiot threw a chair through a windowIt really got out of hand. The police had to come by and break it up.
这段话意思是，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可是这帮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打了起来。他们那些喝醉了的哥们儿们也过来帮忙，不知哪个傻瓜居然把椅子从窗户扔了出去，当时的情况真是彻底失去了控制，最后只好叫警察来才把他们拉开。
听起来真够乱的。
It really got out of hand.
我家对面的房子就出租给了几个大学生，每到周末他们都会开派对，有时半夜三更还能听见人唱歌。说起局面失控，我昨天看见两个拳击选手在比赛之前开记者会，结果当场差点没打起来。
The situation almost got out of hand.
好在双方教练马上把他们拉了开来。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Everything was going fine until these guys got into a fight for some reason. Then their drunk friends all joined in. Then some idiot threw a chair through a window. It really got out of hand. The police had to come by and break it up.
Out of hand 这个习惯用语由来已久，大约800年前就有人开始说 in hand， 意思是处于掌控之中。后来大约16世纪的时候，又出现了跟 in hand 意思恰恰相反的 out of hand， 意思是失去了控制。这一轮经济衰退使很多人都开始反省美国人的信用卡消费文化。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My wife and I had to cut up our credit cards. We kept buying things we couldn't afford, and our credit debt was getting out of hand. Now we're just trying to pay everything off.
这个人说，我和太太不得不把我们的所有信用卡都减掉。我们没完没了的买那些根本负担不起的东西，因为刷卡而欠下的债务已经失去了控制。我们现在要努力把欠的钱都付清。
刷卡真的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 ,get out of hand。尤其是信用卡债务一般都有很高的利息，用不了多久就能欠一大笔钱。这次经济衰退让很多美国人意识到理财的重要性，知道了不能让信用卡上的债务变得 out of hand。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wife and I had to cut up our credit cards. We kept buying things we couldn't afford, and our credit debt was getting out of hand. Now we're just trying to pay everything off.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do think using cash will help you save. It helps make you more aware of how much you're spending, so it's easier to make adjustment if you're overspending in one particular area.
I agree. But for me, I'm just so easily tempted by food. If I see something exotic, I desperately want to try it.Unfortunately, dining in D.C. is expensive.
That's true. Look at those love handles.
Let me remind you again, talking about weight is a very sensitive topic in Western culture.
I'm kidding. Well, speaking of sensitive topics, we'll talk about some social faux pa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So you won't make inappropriate comment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Jason 说
That was a lovely party, wasn't it?
Yes, it was.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too.
I was a littl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ough.
What was tha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I'd broken some sort of a rule.
Oh, yes. Well, you did ask him how much he paid for his apartment.
And...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Back in China, everybody talk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apartments.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在晚会上问东道主 Mr. Jones 公寓是多少钱买的。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Mr. Jones 看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他这么问犯了什么大忌。
A funny look.
意思是说不清楚的奇怪表情。Jason 说，在中国，大家见面就是谈房子，因此他不懂。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问别人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有什么不妥呢？ Harold 解释说
，Yeah, I know, but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What's a faux pas?
It's a French term that means a social blunder. Questions like that ar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mpolite.
Really?I had no idea. Back in China, it's not generally a problem to ask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When I was assigned to Guangzhou for 6 months, people frequently asked me how much my monthly salary was.
Harold 解释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Faux pas is spelled F-A-U-X. Faux and pas, P-A-S. Pas, faux pas.
也就是
social blunder.
在社交上忌讳做的事，属于失礼的行为。Jason 听了觉得很出乎意料，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I had no idea.
因为在中国，询问财物的价钱完全不是问题。Harold 说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冒犯 Mr. Jones. Harold 说自己派驻广州半年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Jason 说
That's funny, because Western society seems so open. People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private things that we wouldn't bring up in China. But money is a no-no, huh?
If your Western friend buys something for a really good price, he or she might mention it to you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Take a look at this camera that I got on sale for only $99. 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lose friend, we almost never ask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So, do you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so that people with less money don't feel bad?
Jason 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如此开放，对很多中国不敢涉猎的私人问题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却是个禁区。
No-no.
两个 no 连在一起，中间加个连接线，是一种非正式用法，名词，意思是不可以、不被接受的事情。西方人回避谈钱，是因为怕刺激到没钱的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ason 说东道主 Mr. Jones gave him a funny look, 看他的表情很奇怪。Harold 说这是因为 Jason 问他房子是多少钱买的。在西方国家，随便谈钱是 a faux pas, 社交禁忌。虽然很多其他事情都可以谈 ,but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是个禁区。
When I was in China, I got asked about how much I make or how much I pay for rent, like all the time.At first, it was really annoying, but later, I just tried to answer briefly and change the topic to something more interesting.
I guess you have to develop some canned answers for certain questions like that if you spend enough time in a foreign country.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Harold and see how he's going to explain this to Jason.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对西方人交往时回避谈钱的问题感到不解，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没什么钱的人。Harold 回答说
Yes,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Also, I think many Westerners believe that if you're rich, you should be quiet about it. In fact, I believe many wealthy people in the West feel a little bit guilty.
Why would they feel guilty?
Because so many other people work very hard, but never become successful.When the wealthy turn on the TV, they se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their own lives are so comfortable.
Ah,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I were a wealthy person, I think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Harold 说
Jason,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你说的一点没错。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意思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还有两种类似的说法，一种是
You're right on.
另外一种说法是
You are right on the money.
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西方很多人不喜欢炫富，有些人还会因为自己太有钱而其他人的生活贫苦而感到内疚。Harold 说
It'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and Bill Gates, ende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wa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ey they made.
So you're saying that Bill Gates, for example, doesn't necessarily think he deserves all the money he made?He knows a part of it was luck, right?
Yeah. Bill Gates is a computer genius, but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at's a good attitude. It's good to remember that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Okay, so one more time. What's the etiquette when it comes to talking about money with Westerners?
Harold 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都会
en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虽说比尔盖茨是电脑天才，但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机遇。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类似中文里说的天时地利人和。Jason 很欣赏这种心态，因为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勤奋和运气，二者往往必须兼备才能成功。
If the person does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don't bring it up. Don't ask about personal savings or salary.
Is it okay to comment on or praise someone's possessions? If you have a really nice car, can I say, wow, nice car?
Yeah, that's fine. It only gets complicated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rices.
I see your point. Topics like that would lead to embarrassment.
Exactly. Maybe Mr. Jones's apartment was really expensive.But his company paid for it. Or maybe he overpaid and got a bad deal. In either case, it's easier for everyone if we don't discuss it in public.
Harold 最后总结说，在西方，除非别人主动告诉你，否则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工资，有多少存款，买东西花了多少钱这类问题。可以夸别人的东西好，但是不要询问价钱，免得彼此尴尬。
Harold 解释说，在西方，富人一般 don't show off， 不会炫富。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会 set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所以，除非主人主动提起，一般不要 get into specifics， 不要具体问一个东西多少钱。
I agree. You can compliment someone on their personal possessions, but unless you're talking to your best buddy,Don't bring up the topic of money.
It's indeed fascinating to see how different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are.
That's what makes the world a more interesting place. Diversity. All right, enough about faux pas.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asonally. Seasonally is spelled S-E-A-S-O-N-A-L-L-Y.Seasonally.
Seasonally, 受季节影响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仍然波动频繁，但是
Overall, the housing market rose at a seasonally adjusted annual rate of 0.9%.
考虑季节调节因素，房地产市场以每年 0.9% 的速度增长。营养专家建议，我们应该吃应季的食物。
Experts suggest eating seasonally because our bodies require different nutrients throughout the differing seasons.
专家建议应该吃应季的食品，因为我们的身体在不同季节需要不同的营养成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asonally, seasonally, seasonally.
Eating seasonally is healthy. Your body needs different kind of nutrition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year.
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冬季吃羊肉进补，夏季吃羊肉上火，就是这个意思。
True, but I totally prefer frozen meals. You just slap it in the microwave. It's super easy and saves a lot of time.
Well, that's again why we're talking about those love handles, Mike.
Oh, ho, ho.
Eating fresh is going to help you get better nutrients and maintain a good shape. You should learn how to cook.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Huh.Luckily, my girlfriend is so good at cooking. And you just mentioned what we are going to learn next.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我们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两天我和朋友逛街时路过一家披萨连锁店，我想进去吃饭，可是朋友说他在这个品牌的另外一家店吃过，那里的服务可糟透了，所以这家店的服务一定也很差，他说什么也不在这里吃。虽然披萨没吃到，但朋友的做法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is spelled T-A-R and brush B-R-U-S-H.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当名词时是焦油的意思，当动词是指涂抹焦油。 Brush 大家比较熟悉，是刷子的意思。
To tar somebody or something with the same brush.
字面的意思是用同一把刷子涂焦油， 其实是指因为某人或某物不好，就误以为和他们类似的人或物都不好，也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生活中啊，这种一概而论的事儿经常发生，比如下面这个老板在招聘员工时的态度。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应聘兼职销售员的人中，有个人条件不错，获得以前雇主的强力推荐，可是我们的老板不想雇他，因为他还是个高中生。很显然，老板以前雇过高中生，可那孩子表现不好。这下老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凡是高中生他都不雇了。我觉得这对应聘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个老板显然在招聘过程中有歧视行为，因为一个人的年龄而不给他工作机会，这要在美国啊，可能会被人告上法庭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常常对人对事一概而论，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这个人说，我的一个哥们儿觉得我不应该和 Jean 约会，因为她离过婚。而我这位哥们儿交往过离婚女人，觉得他们的人生态度都很消极。不过啊，我不会一概而论，不会因为我朋友同离婚女人合不来就觉得 Jean 不好，这么做对 Jean 是不公平的。
说到一概而论，我想到了我的表姐，她家那个市的市长贪污公款被判了刑，因为这个她就决定再也不在选举中投票了。这么做也有点太过了吧。我承认一些政客的确是腐败的，但也不能因此就
tar them with the same brush，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也不能觉得他们个个都坏呀。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ed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ell.I think our show is going to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after the new year.
Really? But I'm going on an extended leave right after the new year.
Exactly.
Oh.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3,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Voice of America. VOA.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四矢口否认他强迫联邦调查局停止对一名前助手的调查，并且质疑是否有必要设立特别检察官来调查2016年他的竞选团队是否和俄罗斯人之间相互勾结来影响美国的总统选举。有一位记者问到川普是否曾要求被解职的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停止调查辞职的前国家事务安全顾问弗林时，川普回答说没有，下一个问题。不过川普说科米非常不得人心，而且在解职之前的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现很差。川普否认他本人、他的团队与俄罗斯有影响力的人员之间有任何勾结。他说，就连我们的敌人都说没有勾结。川普说，人们想做什么随便，但是他的政府必须回到正确轨道，非常非常好的治理国家。特别检察官、前联邦调查局长穆勒将调查跟川普总统有关的几个问题，包括同俄罗斯的关系、罢免科米以及可能存在的妨碍司法。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保镖和支持者本周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大使馆外殴打抗议者之后，美国国务院传召了土耳其驻美大使。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使馆暴力事件的一天后，克勒奇大使星期三同美国次国务卿沙农进行了会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向土耳其政府表达了我们的关切，但是土耳其大使馆把暴力事件归咎于和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组织，并且说他们对聚集在那里迎候埃尔多安总统的土耳其裔美国公民进行了野蛮挑衅。土耳其把库尔德工人党视为一个恐怖组织。伊朗人星期五将投票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温和派总统鲁哈尼有可能面临来自保守派人士的严峻挑战，这些人对他处理伊朗经济问题的方式以及同西方达成的核协议进行了抨击。鲁哈尼的政治前途依赖于这个里程碑式的核协议，该协议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解除，但是鲁哈尼的主要挑战者莱西对这一协议进行了抨击，因为他仍然保留了对伊朗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的制裁。政治分析人士以及得出的少量投票数据都青睐鲁哈尼，历史似乎也站在他的一方，因为自1981年以来，所有现任总统均赢得了连任。但是如果星期五鲁哈尼在余下四个候选人当中没有获得大多数选票，那么一星期之后就要在得票最多的前两名候选人之间进行决选。强硬派路线候选人莱西主要是以经济为政纲参选，他承诺创造数百万就业并解决该国 12.7% 的失业率。在很多人看来，他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关系密切，但是哈梅内伊还没有发展到支持莱西的程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军事官员星期四告诉他们，两架中国战斗机在南中国海上空拦截了一架美国嗅探飞机。据美国官员介绍， WC-135 不死凤凰核爆探测侦察机星期三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时被两架苏-30战斗机拦截。专员们在描述这次对峙时援引美军机组人员的话说，不专业。美国官员表示，美国飞机是按照国际法进行操作的，而且他们已经通过适当的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国川普政府表示，行政当局已经通知国会打算重新谈判美国和加拿大与墨西哥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星期四，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致函国会领袖，川普政府计划与议员展开90天的磋商，讨论如何改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随后，美国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谈判有可能在8月16号开始。各位听众， 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台湾非政府组织人员李明哲在中国失踪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中国当局以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关押。尽管国际人权组织不断的发声，要求中国公开其下落并尽快放人，2个月来李明哲仍然音讯全无。李明哲案已经成为两岸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案件，台湾民间团体甚至以绑架李明哲就是绑架台湾明星，表示李明哲案将会严重冲击两岸关系。在两岸官方交流停顿的情况下，李明哲何时才能重获自由？两岸政府对李明哲案的反应和处置有什么可疑之处？而国际间的营救努力能发挥多少功效？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这个星期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准备出席国会听证，为营救李明哲继续努力。今天我们邀请李静瑜女士来到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们首先来欢迎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那么同样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还包括两位将陪同李静瑜女士出席国会听证的人权活动人士。第一位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博士。杨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呢是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看这段有关李明哲案的背景报道。
李明哲是中华民国国民，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他2017年3月19号前往中国大陆访友，被中共政府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由拘禁，一直持续至今。3月19号，李明哲搭乘台湾长荣航空 BR807 航班，从桃园起飞，经由澳门前往广州访友，在拱北口岸进入珠海时失踪。在珠海海关外接机的友人等待了4个小时，不见李明哲现身，并且发现其手机无法接通，预定在广州的下榻处也没有入住。3月24号，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和国际特赦组织伦敦总部陆续发布全球紧急救援通告，邀请国际社会加入声援和施压，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公布李明哲下落和予以释放。3月29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李明哲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4月7号，中国公安机关通过中间人联系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希望私聊此案，遭到拒绝。李明哲为台湾民进党党员，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与民主运动，多年来支持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及其行动者，并且自费给中国朋友邮寄有关人权和近代史书籍，包括《当代政治思潮》《政党与选举概念》《比较选举制度》《比较政府与政治》等等。他也经常在互联网上与中国友人分享台湾从白色恐怖到民主转型及转型正义的经验和智慧。李明哲事件引发西方各人权组织和美国政界与学界的高度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报道。
好的，那么在看完了这段背景报道之后，我想先就请我们的李静瑜女士跟我们谈一谈呢、稍后我们会来继续谈谈你所了解的李明哲，还有他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是，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这趟到华盛顿来非常辛苦，我知道行程也很紧凑。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访谈结束之后，马上你就要到国会去参加今天的这场听证。
是，
你打算如何来向美国国会来陈述李明哲的案子？那么为什么会想到要到美国来寻求帮助呢
？OK。我本人从2003年开始去研究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我所研究的历史告诉我， 国际救援曾经改变过台湾的威权统治的面貌，也改变了当时的美丽岛大选的一个审判结果。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智慧，所以我选择了国际援助。那至于为什么选择来到美国，那这一部分就是说就是说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项里面明定维护台湾人民的人权的权利是美国政府应该有的权利跟义务，也是他应该克服于自己的一个责任。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我选择来到美国国会求助。我也希望美国能够去依据他的立国精神，对于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给予人道的一个协助，也将李明哲列为人权关注名单。
我们知道昨天这个今天除了要到国会之外，昨天你也拜会了美国国务院，那么在美国国务院内也与这个副助理国务卿班内特女士进行了一番对话，能不能跟我们透露对话的大致的内容？那么你希望美国不管是国会或者政府方面可以对李明哲案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OK， 昨天跟国务卿非常感谢他聆听我们的案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非常清楚的去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于李明哲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包含李明哲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去遭到中国政府的一些错误，包含就是说因为中国政府在2017年实施的境外 NGO 的一个法令，中国的广东地方政府为了业绩压力而错捕了李明哲，这样的一个消息美国都已经掌握得相当的一个清楚。
所以有关这个错捕的消息，您当时我们知道是通过一位叫李俊敏的先生得知相关的这个信息 的。
对，
那么他们的表示是说这个是因为广东当局为了拼这个业绩，
所以 NGO 法，
对，为了要这个抓捕这个非政府组织的相关业绩，所以错捕了李明哲。那么中国方面官方一直没有对此这样的一个说法做出任何的回应，是吗？
我想说这样的一个讯息是由国台办正式委任的中间人，也呢就是前客李俊明亲口告诉我的讯息，这个也是迄今除了国台办在对外的公开的新闻上面所说明的李明哲的一个状况的话，我唯一比较清楚的知道李明哲为何被拘留调查的一个原因。
我们稍后还要回到李女士来继续跟我们谈谈有关于李明哲的相关消息。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也想请教我们另外两位在现场的这个可以说是积极为人权问题在奔走的两位人权活动人士，我想先请教杨宪宏先生，就针对刚刚李女士所提的这个依据台湾关系法，那么他认为美国在这个帮助中国台湾的这个人权问题上面他有他的这个义务和责任，那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也特别做出了一个图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观众了解台湾关系法，这是在他当中的第二条第三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本法律的任何条款不得违反美国对人权的关切，尤其是对台湾地区1800万，这是在1979年当时台湾的人口，对台湾地区1800万居民人权的关注，兹此重申维护及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我就想请教杨博士，这项条款在寻求美国来营救李明哲上，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和敦促的这个效果？
事实上我自己有一个研究的 group 专门在研究台湾关系法，对于台湾特别在人权方面工作，那我们有注意到 Ed Lois 这个议员呢，他在35周年的时候呢，已经在美国的这个几乎是同一个现场的听证会，他非常强调一开宗明义就讲的这个，然后在台湾关系法的第15条非常清楚的定位了什么叫做台湾，台湾第一位就是台湾人民，第二位是台湾的公司以及像李明哲所属的 NGO， 到第三位以后才跑出台湾政府。所以台湾关系法最主要就是针对台湾人民，而且是可以针对台湾人民的个别状态的人权受侵害。可是李明哲的案子，我为什么当时候开始协助静宇的时候，我跟他商量说我们一定要提台湾关系法的原因，就是因为台湾关系法里头非常清楚的界定了台湾陷入危机的时候美国有必要来这个协助。那李明哲如果是他所做的事情根本就是台湾2300万人都会做的事，那就是2300万人人人自危。主持人你一刚开始讲得很好， 绑架李明哲就绑架整个台湾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大危机。事实上台湾关系法里头仔细读，它对社会安全经济安全也都是非常关切的。过去台湾关系法被误认为只不过是台湾跟美国之间所有武器军售这样子条约，这是错的。其实人权才是台湾关系法从38年前所设定以后最主要目标。那我们希望这个案件透过李明哲以及靖宇到美国来，我们确定了台湾关系法这个美国国内法它真正的地位，那这个地位会促使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更会是因为我有听到川普总统以及 Tillerson 国务卿都讲到说，他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法律，就是说 legal commitment， 他还用了一个字叫做 moral imperative， 他说这是道德的诫命，那这个是含有信仰的方位在内。我跟护牧师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我们认为这个道德的诫命在这个时候更需要被发挥。那台湾关系法当然就是一个在法律上面的根据，所以我们要用非常清楚的法律根据来跟美国来沟通，所以这个不是只有这个协助李明哲而已，这是整个协助台湾跟美国所有人真正认知到台美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人权最核心。而今天的中国，我也认为主持人也有访问了其他三位太太，我们也认为人权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核心。那中国的政权，中共政权不会讲人权，我们必须教他，告诉他在每一个 case 里头告诉他什么是人权。那透过美国这一位大朋友，我认为我们的力量会更大。
嗯哼，傅牧师，我们知道这一次呢，除了李靖宇女士之外，同样的要出席听证会的还包括三位709律师的这位家属。那么昨天呢，他们也在我们节目上接受我们的访问了。那么这次的听证会，它的主题就是以这个在中国被失踪、被关押、被酷刑的这些维权人士他们所面临的困境，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川普政府也好，美国国会也好，对于中国人权的关注度是不是要胜于以往呢？那么这一次对于李明哲案也好，或者其他维权律师的案子，你觉得国会方面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政府川普政府方面又能够提出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呢？
嗯，是的，实际上这个川普政府这个上任这几个月那么已经做出的一些决定和采取的一些可以说前所未有的一些重大的行动包括是当我们救援出陈桂秋教授和他两个女儿到这个泰国之后也出现这个重大的波折之后，那么美国出手就是可以说穷尽了这个外交的努力并且亲自这个派人做了很多惊人的举动，那么有些还是处于保密的状态的，那么就能够这个特别的个表明确实是这个川普政府呢起码是在这些比较关乎道德诫命的就是这个 moral imperatives 的议题上就是毫不就是吝啬我觉得说这个应该给川普政府一个正面的分数。我像这个国会这一次听证会呢，确实是就是也是我想起来当年那个陈光诚，那个外交危机的时候，那么中共呢是他这个承诺陈光诚呢只要从使馆里出来就能够保障安全、保障学习等等，有很多很多承诺但到最后确实出现了一个更重大的危机是陈光诚一家处在更严重的状况之下。我觉得现在，就说比那个时候应该是中国有个人权性的危机一个法治性的危机。那么在从709以来到现在已经有400-500是吧人权这个工作者、律师捍卫者纷纷的被抓捕、约谈。那么我到现在呢，这个过去的一个礼拜能够透露出来不仅仅只是任意这个拘押的问题，而且是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并且有同一个可以说这个处方性的进行这个被告小押就是这个喂药就是说进行这个酷刑。那么像这种是在这么一个严重的危机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国会作为这个一个 捍卫啊，就是说这个人权和普世价值啊，确实是走在这个前列的。那么我们觉得他们有很强的责任，所以我就联系那么国会的相关的委员会，就是也促成了这一次的这个特别的听众会。那么关心啊这个李明哲案呢，那么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我就不多说，就是我觉得很完全同意这个杨先生特别提到的啊，就是说。我就是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中共一直提两岸一家亲呢，是吧？啊，一直说如果是这个海外啊，就某个国家关注台湾议题，他把称为这个干涉他的内政。那实际上现在他说知道的啊，亲属知道的非法绑架李明哲，并且到现在拒绝跟家属交代下落，是明明在知道两岸一家恨。是吧？是说你把这个一个无辜的关心对岸的这个基本的人权的这么一个这个良好的这个人权工作者这么非法的拘押并且到现在60天了还拒绝交代下落我觉得说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我想今天呢，这个李明玉女士能够在国会这个勇敢地站出来把这个事实，把这个请求呢，向国际社会亲自的去做出呼吁是非常有重大的意义的。那么美国的应该是府会就是政府这个国会这个高层的部门都已经跟我们很明确的宣示，那么这个李明哲案呢，会成为一个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的案子。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李静云女士，我们想知道，这个李明哲案发生到现在3月19号失踪到现在2个月的时间了，这当中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报道，那么称他是一位为非政府组织在工作的一位人士，那么对于中国的人权活动也尽了很多的努力，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你了解的李明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他到底这几年来为中国人权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会激怒了中国政府对他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OK，我首先说明一下，明哲在中国所去对于人权工作这样子能够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最主要大概不外乎是三个面向，就是言论自由、启蒙教育跟人道救援。他从2012年开始就开始在微信上面透过这样的一个网际网络的分享，然后去针对一些群友们去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那他也会专门就是管理一个因为政治迫害、因为争取一些公益而失去自由的一些受到贫困的家庭们的一个公益基金。我想这个部分是明哲在中国他最投入的这样的一个人权工作，但是这个部分也是台湾很多只要是从事公共就是说公共事务去推动的人都会去参与的一个面向。
您刚刚也提到了您自己从事了10多年对台湾这个白色恐怖历史的研究，
是，
所以非常明白这一段历史。自己有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你也会成为所谓的白色恐怖，或者我们说现在是所谓的红色恐怖的受害家属呢？
我的学习经验告诉我，人权工作往往都是始于没有希望的地方，而终止在最危险的地方。我跟明哲遵循着我们自己所选择的一个价值信念，在最需要我们的一些地方去分享我们对于民主人权的价值。我们追寻我们的一个信仰，我们也选择跟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
我知道4月10号的时候，在李明哲失踪大概快满一个月的时候，您曾经发表一封公开信。这公开信不仅仅在台湾，实际上在中国大陆，我知道很多的社交媒体都在广泛的传播。那么很多人对你的勇敢、对你的坚强，可以说深受感动。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在这封公开信里面，或许我们有些观众朋友不知道您说了些什么，但里面你说到了，你是拒绝要与中国来做私下的妥协。那么你提到说，我不会让我先生为获得自由而失去尊严，中国再强大也只能剥夺我们的生命与自由，但绝对粉碎不了我们的尊严。我们看到现在李明哲失联已经2个月了，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傅牧师还有杨博士也提到在中国监狱或者看守所里面的这种酷刑的待遇。我相信在这段时间您与三位维权律师的妻子相处了几天，您也了解到他们的丈夫的经历， 担不担心李明哲他现在的情况？那么两个月后，你是不是依然坚持拒绝妥协，继续的要来为这个李明哲获得自由，来走国际援助的这条道路
？OK， 在我生长的一个土地上面，我从来都不觉得自由与尊严是一个二择一的一个选项。我首先必须虚明清楚，回归到我们自己所信仰的一个价值，如果我们认为人权就是要透过这样子，在每一次我们所遇到的一个困境跟课题当中，我们要选择用对的一些方式去正面应战。
好的，我想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实际上我们在网络上现在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向我们三位嘉宾提出他们的问题。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是想要向杨宪宏博士和傅希修牧师所提问的。他说，李明哲先生的失踪仅仅是一个个案，这样的个案在中国大陆专制统治下太多了，请问现在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岸统一？台湾蓝绿两营在岛内的政治活动是否把中国人权当作一张牌来打？我想先请杨博士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我刚刚已经解释很清楚，李明哲所做的事情是整个2300万人都会做的事。如果李明哲这样的做事到了中国以后会被逮捕，那么对于这样子一个体制来说，台湾是不能接受的。台湾是走的不是谈自己独一的制度，谈走的制度就是全世界的普世价值的制度，谈要坚持这个制度，而且台湾要坚持告诉大家说华人的确可以有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社会，这是做得到的。我最近跟傅希秋牧师呢，我们走在二月的时候走访华盛顿的时候，我们认识了很多的不一样的 NGO 组织，都问我一句话，为什么在经济成长以后台湾走上民主的道路，结果中国经济成长以后走上更专制的道路？他说为什么台湾人能，中国人不能？他问得非常清楚。我说我要带100个专家从台湾来跟他开国际研讨会，因为那个真的不是一句话可以解释的，这里头非常多的细节，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这是一个大的契机。当这个中共不断对台湾放送说两岸一家亲的时候，我们所看到了他们如何虐待他们自己中国人，那台湾人怎么会相信你会对我好？他抓了李明哲以后更证明这件事情，他如何虐待中国人就会如何虐待台湾人，这不是两岸的统一或走向任何其他的选项，都必须在和平以及民主自由平等的基础上来进行，这个我想才全世界才会接受这样子的未来。那在今天我们所遇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勇敢站出来，跟李静瑜你是站在一起，跟李明哲站在一起。我知道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李明哲会在中国的监狱里头感觉到我们做对的事情，他会觉得他太太真的非常了解他，这个才是他要的。如果只为了营救他，就像绑匪把人绑走了以后都威胁你不可以告警察
叫赎金，
对不对？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送钱去，然后跪在绑匪那里还要谢谢他们这个把你的家属换回来吗？是这样吗？这个不是普世价值，当然报告警察，当然就用权力去营救。那要反悔告诉到自己你是错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那在这个今天这个案子里头，我们更应该要告诉中共你做错了，你必须向世界道歉。我们这一次的营救中间，我也一直在跟静怡沟通，我们除了救李明哲以外，也要告诉中共你这样做是错的，否则的话他做完这一件明天又逮捕哪一些人，就是每天在这个恶性循环。所以在这里头我跟傅牧师我们一直说，像美国通过 Global Magnitsky 这个 Accountability Act 这个案子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台湾也要通过，我也跟我们的政府已经沟通了，台湾也会通过同样的中国人权问责法，我们一定会通过。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为您再一次感谢李静瑜女士，还有杨宪宏先生以及傅希秋牧师，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继续为您探讨的是，川普政府看来危机不断，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